导，他今天不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所以我就不用再介绍了。感谢牧师，齐牧师邀请我再一次回到这个教会，啊，我感到非常的啊有蒙福，今天可以再有机会来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并且我非常的期待这周的啊儿童主日学的事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啊参加我们的这个服事，希望你们可以啊听得懂我的口音，因为我是爱尔兰人。啊，我在啊珀林肯的服事，我也啊。发了一些材料给你们，关于我们的教会。现在有请大家再跟我一起翻到我们前面读过的那节经文，箴言21:22，箴言21:22。我再为大家读一下，说到智慧人爬上勇士的城墙，颠覆他所倚靠的坚垒。让我们在开始今天正道之前来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感谢你，你向我们印证了基督是主，并且他的话语是可信的。我们感谢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圣灵他印证了上帝的话语是真理，甚至你继续的保存你的话语，并且印证你是真正的上帝，帮助我们有忠心有能力靠着你的圣灵的工作。求你今天来用你的话语来触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当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穿越约翰桥的时候，他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战胜敌人，爬上他们的城墙。上帝只是约书亚和他的子民，让他带领他们去击败敌人。以色列人他们一直在神的带领下坚持往前行，但是他们最终得到了胜利，是靠着上帝的能力。他们是靠着信心得胜的。今天这个对我们的功课是什么呢？这一句箴言是向我们印证了说，智慧人爬上勇士的城墙，倾覆他所倚靠的坚垒。箴言在这里描述了一个智慧的战士，他是怎么爬上他敌人的城墙并且战胜他。虽然这个任务看上去是非常艰巨非常难以攻克的，但是 因为他有智慧，所以他能够打败敌人，并且攻下他们的防御。所以基督徒的生活也应该被视为一名士兵的征途。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每一天的生活来说，我们面对强大的敌人，并且基督徒的战争不仅仅是防御性的，也是攻击性的。虽然这节经文对我们的生命好像很远，因为他在讲到说战争，今天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不会真的说我们要拿起剑去与敌人战斗，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其实就是一个智慧战士战斗。今天神呼召我们并不是让我们在身体上去真正的参加一个战斗，但是我们必须在我们内部或者是外部都有战役。所以这节经文对于我们来说是在当今也是非常有实用的。第一点，我想强调我们做一个智慧战士的责任。神要我们做一个智慧的战士。当我们认识到神的救赎的时候，神的儿女内部的征战便开始了。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战争不仅仅是防御性的，我们也应该是攻击性的，不仅仅是被动性的，应该也是主动性的。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战士的责任，是必须要履行的职责。这是一个对于基督徒来说非常很重要并且很鲜活的一个场景，因为作为基督徒，我们也要主动性、进攻性的去为基督征战。如果我们不靠着神的能力，我们没有办法去攻陷敌人的坚垒。并且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不仅是跟我们的肉体征战，我们也是跟属灵的征战。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并不是真正的拿着剑去战斗，但是我们是面临天空属灵的恶魔的属灵的战斗。还有这里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使你们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而且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也提醒我们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想强调一点说，我们的战争不仅仅是防守性的战斗。有时候我们认为基督徒的生活确实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但是我们放了一个只考虑到防守的错误。我们会想说，当我今天为基督而活而服侍时，地狱的力量会来攻击我，我需要在 主里站立的稳。这当然没错，因为在基督徒的生活中确实需要防守，因为我们被告知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撒旦确实会带着攻击来袭击我们，我们必须要做迎接他的进攻的准备，但是仅仅将基督徒的生活视为防守是一个错误。如果你想象这句箴言的图景，我们应将基督徒的生活视为我们作为主的士兵，实际在发起进攻。我们要向前推进，将战斗带到敌人的城门前，准备攀登城墙，突破防线，为主攻占敌人的堡垒。基督徒的生活不仅仅是一场防御性的战斗，而是对撒旦和罪恶据点的积极的进攻。下面我想从几个方面来思考我们基督徒如何把我们的生活视为征战前进，并且向敌人发起进攻。第一，就是内部征战。当主在我们生命中施行恩典的工作，使我们归向他时，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时，我们内心的一场战斗就突然开始了。在认识基督之前，我们的生活被圣经所描述的肉体，也就是我们的罪性所掌控。尽管我们可能会对自己的一些特定的罪感到沮丧，或者缺点感到失望，但我们内心深处并没有进行根本的征战，或者是把它视为一个战斗。我们也没有真正渴望与主同行，我们的一切都是与神为敌的。但是这种情况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发生了改变。通过基督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主赐给了我们一颗新的心，我们在基督里被塑造成了一个新造的人。现在我们有了一种新的生活的原则，一种新的渴望。我们现在想要与神同行，我们想要荣耀我们的救主，我们想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有对自己罪恶的憎恶感。但是事实是，我们并没有完全摆脱内心的这种败坏，我们的肉体仍然在我们里面作祟，仍然影响我们。因此这场巨大的内心的战斗才刚刚的开始，我们内心的征战，属灵征战才刚刚开始。就正如加拉太书5:17所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现在我们内心有了这两种原则，一方面我们仍然感受到我们肉体的欲望，它会引导我们去犯罪，但与此同时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渴望，就是这个由圣灵引发的渴望，是对圣洁的渴望，对敬虔的渴望。所以这些是相对立的，在这个时候战争就开始了。有时候信徒会因这种征战而感到困扰，甚至是因此怀疑自己有没有得救。他们会想，如果我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我肯定不会还在自己的肉体中这样挣扎呢。如果我是真正的信主了，为什么我一直非常在我的肉体的罪恶上面有挣扎呢？如果我是真的神的儿女，我肯定不会一直让主失望。这是我们的想法，但事实上真正的基督徒与未得救之人的区别，不在于基督徒是没有罪的，而未得救的人是有罪的。这个区别 真正的区别是在于说，基督徒在积极的或者愿意与自己的罪恶征战，而没有得救的人，他没有这种征战。也许他可能会去改善他们的一些缺点，去解决他们生活上的一些问题，但是他们没有这样的征战，这是与基督徒的征战不一样的。当你感受到这种内心的征战的时候，当你真正开始厌恶自己生命中冒出来的这些罪恶的时候，并渴望成为圣洁的时候，这恰恰正是神的恩典在你的心中工作施行救赎工作的明证。感谢神，正因为有这样的征战，内心的征战存在，你不愿意满足于只是过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的生活，你渴望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征战，尽管它很艰难，充满挑战，我们会有很多的生活的问，遇到很多的问题。未得救的人，他在某种程度上，他可以安于自己的这样的罪，但是我们却不能，但是你却不能，基督徒却不能，但这正是神恩典在你生命中的印证。所以对基督来，对基督徒来说，这场内属灵内在的征战是确实存在的。今天你们感受到了你们内心有这样的征战吗？你为自己的罪恶征战吗？你想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吗？所以这是我们内部的征战。但是我同时想强调，我们肉体的征战不仅仅是防御性的，不仅仅是被动的防守性的。今天基督赐给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坚守阵地，而是要去攻取阵地，我们要去主动进攻，将你生命中的罪恶的堡垒拆毁。今天你的生活中也许有一些特定的罪恶，主已经让你意识到他们了，已经让你注意到你的罪恶，这些正是你今天要主动去对抗，去战争的征战的东西，这些是你要去积极争取胜利的领域，使好像圣经说，使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不能作王。按照罗马书八章十三节的教导，我们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这是神的命令，我们要致死身体的恶行。哥罗西书三章五章三到三章五节也有同样的强调，说你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这些都是我们要致死的恶行，要把这些罪致死，我们要向他们发起进攻，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中抓住我们的这些罪恶，并且为神战胜他们。这就是为什么大卫在诗篇139章23到24节中祷告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他没有就停在这里，他继续的祷告说，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大卫不仅仅是像守卫一样警惕魔鬼的攻击，他不仅仅是被动的防守，他也有积极的向他的肉体、他的罪恶发起进攻，并且求神帮助他战胜生命中新的罪恶。大卫积极的寻求罪恶被显，他的罪恶被神选明出来，好让他在神的能力中能够战胜这些罪。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种痛苦的自我省察，是一直不断的自我省察、自我反省，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在看到 自己还有多少罪恶，并且自己是多么的有罪，并且陷入 绝望，而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向这些敌人发起进攻，让我们去攻克他们，让我们去改变他们，悔改。我们要攀登这些城墙，并且推翻这些堡垒，并且与神同行。求神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恶在哪里，今天让他向我们显明，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罪。所以今天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今天这是不是你对于基督徒生活的一个看法呢？你有没有积极主动的去解决你内心，攻克你内心的罪恶呢？你是否意识到这是神赐给你的责任，要向你心中仍存在的罪恶和隐藏的罪发起征战呢？今天你是否在积极的前进，不仅仅满足于勉强得救，而是努力追求圣洁的生活呢？如果你想到以色列人占领应许之地，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失败了，因为他们太过频繁地允许敌人留在地上。那么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我们要在神的能力中前进，战胜每一个敌人，占领每一个据点，赶出每一个仇敌，让我们的生命随着时光的流逝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今天这是不是你的目标呢？你有没有在积极地为此而奋斗呢？为主征战呢？为我们的罪恶得胜呢？因此我们被呼召去参与这场内部的战争，但不仅如此，我们也会想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外部的战争。当你思想这个世界的时候，可以将它视为两个不同的国度。第一个是撒旦的国度，黑暗的势力，另一个就是神爱子的国度。每一个人都属于这两个国度中的其中一个。今天我们要么被黑暗的势力所掌控，要么我们才是神国度的儿女。对于那些被带到基督耶稣面前的人，我们已经从撒旦的国度被救拔出来，成为基督国度的公民和战士。我们已经给了一个新的身份，就是神国度的公民和战士。但是关于我们周围真实世界的使命，主已经向我们发出了一个行动命令。当我们思想一下神给我们的大使命，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8章中说，对他的教会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些就是我们的行动命令，是神给我们的，明确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征战的目标目的。如果你想到基督如何差派保罗，这段话也被引用在了使徒行传的26章18节中，说保罗要去到各国，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当你思考周围的世界时，许多人都处在撒旦的权势之下，他们像是被困在魔鬼的堡垒中的俘虏一样，是魔鬼的奴隶。我们的任务，他们好像是被魔鬼掳去了一样的战俘。但是我们的任务，作为一个教会的任务，就是要看到生命从撒旦的掌控中被释放，并通过福音在这个世界上建立起基督的国度。再一次，我们需要将基督徒的生活视为一场征战，我们要向前进军，作为这场属灵战争中的进攻者。 有时候我们非常清楚这个世界是如何反对教会，要知道那些仇恨主的人会如何反对我们，但是我们经常是以一种被动防守的姿态，所以我们不应该将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视为一种需要蜷缩在这个战役中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正在向我们进攻，把我们逼到角落，所以我们就非常的被动，因为觉得这个世界都在抵挡我们。事实上，如果你们看教会历史，大多数的逼迫和反对正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发起了进攻。如果我们只是在幕后安静地做自己的事，世界就不需要多么努力地来抵抗我们，撒旦也不会为此感到太大的困扰。如果我们只是满足于安静地过自己的基督徒生活，把基督的事藏在自己心里，独自走上通往天国的窄路，我们不会遇到太多的麻烦，因为我们对他们也没有造成任何的影响。如果我们只是过我们自己的岁月安好的基督徒的生活的话，我们是不会遇到太多麻烦困难的，因为撒旦他也不会觉得我们有什么威胁。但是麻烦就会出现在当我们带着福音向这个世界发起进攻的时候，我们的麻烦会出现在因为我们带着基督的信息进入到这个敌人的领地的时候，因为我们正在积极地向地狱之门前进。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那些弓箭手，那些攻击为什么会向我们射来。那么我想问你们的是，今天这是我们如何看待基督徒的生活吗？今天你是这么认为的吗？当你在这个世界的面前生活的时候，你是否有意识地为基督开辟新道路呢？你是否积极主动地有计划有意识地在你的家庭里，在你的工作场所，在你的学校中有意识地为基督做见证呢？使人认识他呢？像你认识人传福音呢？你是否有意地向外拓展，努力地占领敌人的阵地呢？基督给我们的命令是前进，走遍全地，向万民传福音。我们的元帅已经发出了行动命令，我们要向前进军，去到撒旦堡垒的高墙前，那些迷失的灵魂被囚禁在那里，我们要攀登高墙，为基督得胜。无论我们在思考我们的内部征战，还是向我们罪恶的开战，还是在外部征战，为基督征服这个世界，我们都不应将基督徒生活视为一场主要以防御为主的战斗。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应当主动进攻，我们要成为智慧的战士，去爬上勇士的城墙，倾覆他所倚靠的坚垒。这是智慧战士的责任，也是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今天你是否有回应基督这样的命令，积极地为主前进呢？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思考一下智者战士的力量。基督徒所肩负的使命并不简单，当我们与自己生命中的罪恶征战时，这个敌人不会轻易地屈服，这将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征战。在为基督争夺世界，看到生命因福音而改变，看到撒旦的堡垒在我们周围倒塌时，这也不会是一场轻松的战斗。再一次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敌人对 我们来说是非常强大的，甚至是特别强大的。那么我们该如何爬上城墙并摧毁敌人的所有防御呢？这句箴言所强调的一个重点是智慧的巨大力量。当你想到那个能够站在高耸的城墙前攀登这些城墙并摧毁敌人防御的人，并不是依靠自身力量的人，这并不是我们依靠自身的力量可以胜任的任务，而是有智慧的人。现在有很多解经家在解释这句箴言时会提出这样的看法，胜利主要不是靠武力，而是靠良好的策略。智慧的战略家可以完成单靠蛮力无法完成的事情。在实际层面上，这种说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历史上也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说，良好的策略、聪明的战略比军队固有的力量更为重要，或者说聪明的战略策略可以完成单靠蛮力无法做到的事情。当你想到比如特洛伊沦陷的故事，特洛伊木马的故事，希腊人集结起来攻打特洛伊，但特洛伊人可以藏身于城内，依靠城墙来防御，这座城市坚不可摧，所以希腊士兵很难去攻陷这座城。虽然他们希腊的士兵在数量和力量上都占有优势，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去攻入到城内，因为敌人有坚固的城墙防守。但是他们通过一个聪明的战略，他们做到了仅凭力量无法做到的事情。他们用了一个巧妙的计策，就是特洛伊木马。他们把这个特洛伊木马当作一份礼物送给了他的敌人。然后但是特洛伊人不知道的是，木马里面藏着希腊士兵，所以当他们等待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打开城门，并且攻陷他们的敌人的城堡。虽然策略比单纯的蛮力更为有效，但是这并不是我在今天这里讲到的重点。当你在阅读箴言时，总是需要记住，在箴言中所讲的智者还有智慧，不一定是指有聪明策略的人，不一定是指那些战略上很巧妙、很聪明的、很有计谋的人。在圣经箴言中讲的智慧，几乎等同于金钱。箴言中的智者和智慧，有智慧的人，是指那些认识神并且与神同行的金钱人。这就是为什么箴言第九章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真正的智者不一定是伟大的战略家，事实上有许多聪明的战略家在箴言中会被称为愚昧人，因为他们依靠自己的智慧、人类的推理和诡计，但是他们并不认识神，也不依靠神。这句箴言的重点在于，不是说通过某些技巧和策略，一个战士他就可以战胜敌人。重点是通过认识主，真正的智慧是通过认识主，与主同行，并在主里找到力量。这才是一个智者战士，一个有智慧的士兵可以攀登勇士城墙的力量。真正的智慧是箴言三到五节告诉我们，三章第五节告诉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这个命令的应许就是箴言书三章第六节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箴言十六章第三节劝诫我们，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这才是我们基督徒进行征战的智慧的方法，就是将我们的工作交给神。 在在我们面前的征战是令人生畏的，是令人恐惧的。想到那内部的战争，你的生命中有一些罪需要胜过，而你自己完全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我们一开始就无法拯救自己，现在你也无法靠着你自己的力量制服你自己的罪。基督在约翰福音15:5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句话的上下文是基督徒作为神结出好为神结出好果子的情景。基督告诉我们，离了我你们不能结出好果子，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无法依靠自己胜过自己的罪，也无法按照应有的方式为神而活。若没有基督，你无能为力，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不够的。相反，正如枝子从葡萄树上吸取养分一样，当我们住在基督里并从他那里汲取力量时，我们才能够为神结出果子。这才是我们能胜过罪恶的力量的源泉。正如加拉太书5:16说，当我们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就不会成全肉体的情欲。当我们倚靠圣灵在我们内心产生恩典的果子，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话语的面前，让圣灵教导我们，当我们在祷告中谦卑地寻求神，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的时候，这才是我们看到生命中坚固城垒被攻，堡垒被攻破，顽固罪恶被胜过的方式。我们不是单靠着更加努力来对抗我们的罪，我们是通过谦卑自己，将自己交托给主来对抗，来胜过我们的罪恶。这其中有一个实际的方面，这意味着我们要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中聆听圣灵的声音，这意味着我们要来到祷告中寻求圣灵的帮助，这意味着我们要默想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工，并从那位从自己买赎我们的救主那里吸取汲取这样的力量和能力。这是一个非常实际操作的一个过程。但对抗罪恶不仅仅是更加努力采取一些策略，只有当我们倚靠主，我们才能取胜，我们才能过得胜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才能越来越接近基督，一个基督徒应有的样子。所以我今天劝勉大家，我们要靠着主。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我们外部的战争，当我们努力让基督徒的名在这个世界上得以彰显的时候，教会无法凭借你我的力量被建立，我们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从撒旦那里夺得哪怕一寸之地。如果你想到那些屹立在我们前面的堡垒，城墙太高，敌人太强大，但是当我们仰望救主的时候，便有了战斗的力量。所以以弗所书6说，当我们告知这些敌人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属灵气的恶魔时，我们并不是被告知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对抗这些敌人。以弗所书6:10告诉我们，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11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重点是，当我们在主的力量中站立时，当我们有智慧的越过自己的力量，而寻求来自属天、来自于上帝的帮助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基督的事工上有成果、有成效。哥林多后书10:3-6中的话语与这句箴言也非常的相似。保罗说，虽然我们在肉体中行走，也就是说我们在身体中有属世的生命，但他却说，却不凭着肉体征战。 他在讲的是我们将基督的事情带到这个世界，并看到基督的教会得以建立，看到基督的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得以扩展，神的国度得以拓展的时候，当我们参与这场战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凭着肉体征战，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技能和能力前进，我们不是依靠对圣经的了解，也不是依靠自己的魅力或者巧妙传福音的策略，我们不是单靠我们的说服力前进，我们不是凭着肉体征战。相反，保罗写道，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他接着描述，在神的能力中，靠着神的大能，我们可以攻破各样的计谋。这个计谋的词的意思是推理或论证，以及各样阻挡人认识神高傲的事。靠着神的能力，我们可以将各样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当我们传福音时，这个世界上未得救的人会有许多理由和论据来领导抵挡基督，他们的心思意念都与救主对立，而凭你自己的力量，你对此无能为力，墙太高了，撒旦的防御对你来说太强大了。当你想到那些不在基督里的亲人时，要认识到这一点，当你想到你为之担忧的朋友和邻居时，要认识到这一点，撒旦的防御对你来说太强大了。只有在主的大能中，所有的争论和反对才能被消除，只有在主的大能中，所有的防御才能被摧毁。阵地的得胜不是靠你的力量或你的能力，乃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敦促我们在想到即将开始的圣经主日学俱乐部时，这个事工上记住这一点。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计划和准备，这一切都非常的好，但如果接下来的一周要真正的成功，如果要攻克坚固的营垒，我们需要神的力量，我们需要圣灵来接纳我们微薄的努力，并在他的子民中间大大的施行工作。我们多么需要为此祷告啊！我们凭自己什么都做不了，我们真正的力量在于智慧的仰望我们的神。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10说，他以遭遇各种困境为喜乐，其意义在于他很高兴在有必要的时候被谦卑，因为他写道，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他想说，当我不再依靠自己，当我不再过高的看自己，认为自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而是在软弱中把自己交托给基督时，那正是我刚强的时候。想到这一点，当我们渴望看到我们的家庭、家人和周围的社区发生改变时，祷告的重要性就不然而喻了。在这场基督徒的属灵征战中，祷告是真正谦卑的标志之一。意识到我很软弱，这真理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向神呼求。当我们智慧地仰望我们的神时，那就是我们可以攀登前面的城墙，推翻敌人，自坚固墙垒的时候。我们软弱，但基督不软弱。当我们智慧地去仰望神，并特别在祷告上努力时，他会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前进。正如常说的，基督的教会与其他军队不同，我们必须跪着前进。今天你是否在这样的战场上前进？你是否是跪着前进，在祷告中智慧倚靠你的神呢？你是否跪着前进，攻克你生命中罪恶的堡垒，并攀登撒旦在这世界上坚固的据点呢？我想知道这里是否有人感到自己在为基督的事工上如此的无力？是否因为你一直试图成为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督徒呢？我劝你花时间与主在一起，亲近那位真正赐给你力量的神。聪明的战士认识他的神， 并倚靠他的神，这样的人才会在战斗中获胜，而他确实会获胜。最后我要再强调，我们智慧战士的胜利。今天我们知道，今天基督徒的征战是艰难的。当你向内看，看到自己灵魂中仍然存在的种种罪恶时，心中很容易感到沮丧。也许你正与其中的一些罪恶征战了很久，觉得那些城墙依然坚固地挡在你面前。振作起来，依靠你的神，仰望为你死的耶稣基督，你最终必会得胜。同样，当我们环顾这个世界的时候，也许看着那些似乎永无得救希望的亲人，也许看着我们的国家正陷入灵性黑暗的现状，几乎觉得不可能有什么实际性改变的时候，要意识到依靠你神的力量，仰望基督，那位福音能满足世界需要的救主基督，他能使用你来实现他的这个应许。他要建立他的教会，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随着基督通过你传播他的福音，那些城堡将被彻底的摧毁和推翻。最终当这个世界的帷幕落下时，我们这些属基督并打过美好仗的人将在那最后的日子站立得胜。到那一日，地狱的一切坚固堡垒都将被摧毁，他们将像割礼城那样被完全夷为平地，就像约书亚在神的力量下攻占了那城时一样。到那日，我们将凯旋胜利，成为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得胜有余的人。基督徒的生活是一场征战，但当我们仰望那得胜的救主前行时，神的子民必将获得最终的胜利。属神的子民必会胜利，毕竟我们的主在加略山上已经为我们赢得了这场战争，他已经得胜，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并从死里复活了，他已经凯旋得胜了。今天我们得胜的元帅带领他的子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愿主因此来激励我们，让我们以热忱来服侍他，热心来服侍他。今天让我们作为智慧的战士前行，认识我们的神，站立在主的力量中，因此能够攻克勇士的城墙，并倾覆他们所倚靠的力量。求神祝福他的话语。让我们来祷告。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基督已经为我们得胜，特别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恶而死，并且三天后死里复活。我们感谢你，在主里我们有力量，在十字架上有力量。主啊，你也可以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来倚靠你的力量，你帮助我们去战胜我们的那些战争，让我们主动积极地向前行，并且靠着圣灵的力量，我们可以去战胜我们的罪恶，并且向这个世界得胜，帮助我们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帮助我们战胜我们生活中的罪恶，并且让人在我们身上看到主的力量。我们感谢你，因为最终的胜利是我们的。我们在期间等候你的期间，我们也祷告，我们知道最终我们将得到胜利，但是在这期间求你通过你的话语，通过祷告来坚固我们。 我们为那些还没有开始这个战争的弟兄姐妹来祷告，让我们有一个热忱的心，为你来战争，为你来战斗。让我们攻克自己的罪恶，并且为你的荣耀而活。感谢你，你已经为我们得胜。以上祷告是奉靠主的名，阿门。